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已经是5月20日了，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母亲节哈，所以还是想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现在刚好也是可以说是毕业季哈，那很多家庭孩子就毕业了，有初中毕业的，有高中毕业的，有大学毕业的。对于孩子们来说，结束了一个阶段的学习是很开心的，开始人生新的旅程。那对于家长来说，哎，孩子们有所成绩哈，家长也会觉得长出一口气，然后感觉到很轻松。那我知道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和毕业孩子毕业有关，所以呢，我就把话语权交给您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准备的这个故事好吗？
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我说在创造奇迹吧哈，因为它的几率非常的低，就是有三个三胞胎，
是一个家庭哈，不是是三胞胎，
一个家庭，
三个人，
对对对对对，一个家庭里面的三姐妹，那他们是三胞胎，好。就是同时出生的哈，他们年纪是一样的哈，就是差几秒甚至几分钟而已。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从同一个大学毕业，他们毕业以后找的工作竟然还找到同一家公司。
对，他同一个大学，相同的专业，然后还竟然有公司肯要一下子要这么多新人哈，非常有意思。而且陈老师你知道吗，他们家就在我们的奥克兰呢，加州的奥克兰。 对，
对，
说不上还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哈。
是是，所以不会觉得那个是虚无缥缈哈，好像编出来的故事哈。
爸爸是华人，但妈妈是西人
呀。他们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对他们三姐妹人生来说啊，有人可以说这个叫做像个赢家一样哈，因为他不但就是学业上面还挺顺利的，他们彼此之间其实那个默契非常的好。你知道这个双胞胎也好，多胞胎也好哈，他们之间的那个默契是比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得好的几率多很多。
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说他们有心灵感应那种哈，能够感应就能够对感知彼此。
对，你想他从北加哈，他们跑到哪儿去念大学呢？他们在 San Diego 去，他们三个人一起在 San Diego 的州立大学毕业，然后获得了整合行销跟传播学士的学位。
陈老师，您这里刚才用了一个人生赢家来描述哈，一会儿您讲完故事的时候再请您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作为一个三胞胎的家长，特别是母亲哈，他的就是说他的付出吧。好，您继续。
是这个呢真的是不是太简单的事情哈。你想一下子要照顾三个小 baby， 你光喂奶都喂不过来。
是啊，三倍
的
辛苦还不止。
对对对呀。然后呢，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也教过双胞胎的学生，不过他们是男生啊，那他们的相似度啊，连他们自己的母亲都分不出来。
那也是双胞胎里面特别相似的，有的大部分家长是能分出来的。对
呀，因为他如果是同卵的话，基本上就会同性别，然后也比较不容易被分出来。但是不管他们两个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声音跟他们的个性。所以我记得我那个家长就说哈，每天早上哈，他都在期待他的儿子们谁开口讲话，他才能够很准确的叫出那个小孩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两个小朋友呢，因为在美国上学是没有 uniform 嘛哈，所以呢 他们两个小孩还会故意的去逗妈
穿
妈
不
或
一样
逗
的，
老师，不是，他就
哦，
故意
穿
要
一
穿
样的，
一样，然后上车就故意不讲话，就是让你猜的。
这很有意思哈，真
嗯，
的是
是，
高度的相似。所以是不
对。
是有的人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新奇，或者是觉得很独树一帜，故意追求生双胞胎？因为现在很多有钱的人、有条件的，他用
嗯
人工生育的方式哈，
哼，嗯，
他就能够生出三胞胎、多胞胎。你像马斯克，他应该我没记错的，他有两对双胞胎，还有一个三胞胎组合。在
嗯哼，
他的孩子的群体里，就有这么多的多胞胎。
是，我不知道这个马斯克他是不是用人工受孕的方式，我不太清楚哈。
是的，报道是
对，
这样说的。
是，但是呢，基本上生多胞胎的比例是随着科技的这个进步，的确这个比例有增高的现象啊。但是呢，就是在门外面的呢，你们家要是没有，你看到人家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小孩，你真的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可爱又非常有趣的事情，对吧？
对，就好像上帝在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样，在这
哎，
里。
对对对，甚至在记录上还有多胞胎到就是最近的一个报道在在非洲哈，那个当然还没有就是被完全广为周知了哈，据说是有存活的十胞胎，那
天
简
哪！
直就是妈妈太辛苦
天
了，
哪！对。
对，所以有双胞胎三四五六七八都九。啊，到时都有记录说，是有这在世界上的确是有这样，不是靠人工受孕的方式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但是呢，在教养或者是在这个存活的过程，其实他们面对的挑战可能比单胞胎的孩子还要来得大。
多得多，我都怀疑妈妈很容易会有抑郁啊，或者是就是压力太大了。
对，因为对妈妈的母体，就是母体消耗是加倍的嘛。那你想，一个肚子里面要装这么多的孩子，那每个孩子就算那个肚皮再怎么样撑，你也是有限的，对吗？
那当然，
那
对。
有限的空间里面，你分得越多，那基本上每一个孩子能分到的空间它就比较小。所以就是在临床上、研究上也都发现哈，你要是正常的这个怀孕的过程大概39周左右，它会分娩嘛，哈。那随着你的母体腹内的这个孩子越多，它被分娩的时间就越短，就是它在怀孕的这个时间，待在母体的时间就越短。那越短，当然你受到母体的保护的几率就越来越少。所以有很多比如说五胞胎、四胞胎生下来以后，不一定全部都存活。
对，就是因为它能分配到的资源从母体里就比较的少。
是，比如说有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哈，一般来讲呢，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如果是这个是在欧洲的一个研究，大约是1000个。孩子会有一个哈，就是自然怀孕、自然生产的单胞胎，但是呢，如果提高到双胞胎或三胞胎的时候，他的那个几率就成倍的在往上涨，这样。
了解，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看那个照片很可爱哈，或者是看别人的小孩推出来的时候，当然推出来能够被推出来，大概都是状态还不错的时候了哈。
那
你
当
看到
然。
他很可爱，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觉得这个世间还有个理，就是不失不得嘛。你得到相对的东西，当然可能也失去某一些你的自由啊，或者是你的舒适啊等等，那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抉择，怎么样去做判断。
所以说，如果陈老师要是能够选择的话，作为妈妈其实蛮难选择的。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一个双胞胎还是不要呢？因为如果你要双胞胎，很显然是很可爱的一对孩子，两个孩子可以在成长过程当中相互陪伴，然后对妈妈来说，一定程度 也比较高效嘛，特别是有的人可能要是高龄产妇，她再拉长几年再生一个，那再生一个，那就越来越高龄了，所以你一起搞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但是相对来讲就是身体的压力很大，然后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金钱啊，还有精力啊，体能啊，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挑战啊，所以说来说去很难选，只有就是看、看上天的旨意了，给你，
对，
你就接受吧。
对，没错。当然我还是比较鼓励就是采用这个自然的方式啦。用人工干预呢，其实那个过程也蛮痛苦的哈。然后有些方式它甚至还要打药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对母体来讲，我觉得那个伤害啊压力都挺大的。但是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当然不能说这个是绝对哈，就是在我所知道的资料里面跟我自己亲身碰到的情况里面，双胞胎或三胞胎好像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默契都是比较好的。
哎，就是这一点很有意思哈，是源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不知道陈老师对这一点也有没有做过研究呢？那咱们进行到这儿要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兴趣，或者您有什么问题想跟陈老师探讨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欢迎您有问题提问。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说双胞胎他们常常会有心灵感应啊，这可以说真的是一种生命奇迹，但是我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您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刚刚提过我有学生是双胞胎 right， 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那当然就很多了哈，不过他们还是孩子哈。那我自己的老师也有双胞胎的。
老师，那两个人都当老师吗？
没有，一个在台湾的大学当老师，另外一个在美国发展，事实上他们的职业不太一样，然后距离也非常的远。但是我常常听我的那个老师说，他姐姐要身体不舒服，他在台湾立马也觉得他身体不舒服，
同样部位。
哎，差不多，对对，非常有意思。然后你看他相隔一个，还隔一个太平洋，哎，那隔很远。哎，
这个很有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如果人要是真能把它研究明白了，我觉得会对我们就是家人相处会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甚至会觉得陈老师其实不一定只有双胞胎耶，我们和家人啊，和特别要好的朋友啊，互相之间也许也能够发展这种感应哈，那还挺奇妙的。
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我们用肉眼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就是看到比较大的例子哈，就是所谓的分子构成了这个世界。但是除了分子，当然还有原子、质子、中子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哈。那我们去想，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原子的世界，或我们处在一个就这么说好了，可能可以更清楚。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不是被投下两颗炸弹吗？
对。
然后那个威力非常的大，对不对？那两颗炸弹也长得特别大吗？其实也还好了哈。那为什么它的威力那么的强呢？
因为它是
原子，就是、叫做原子弹。嗯，对，
对，
那我们就明白一个道理，说 OK， 如果你的粒子更小于分子这一层的话，那你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同样的，比如说同样的数量，它能够达到的力度就大于同样的数量的分子所能达到的力度。 OK， 所以人的思想或人的这个心灵上的东西，那个粒子是非常细的，它细到你看不见，你的肉眼看不见，但是有一些仪器可以发现吗？当然有啊，最早就是苏联他们发明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照相机哈， 他们往你身上一拍，他就可以拍得到你，你这个人身上是有光的，他是可以找到你的光谱的。那这种光谱呢，它的速度、穿透力都比我们的这个分子细胞的这个还要快，然后还要强。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你看这个人存在在你面前，他不是只有这个肉体的存在而已。他的情绪、他的心灵层次，甚至是他的信仰，那个粒子是更细的，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养生的过程啊，或者是这个教育的过程里头啊，每一次我们在给自己下决定或者在思考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多往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头去想一想的时候，你可能做的这个选择会更好一点，就是可以更保证你可以更长一点的去维持那个状态哈。比如说一个企业，你要做30年，还是你要做100年？甚至在日本还有存留这个上千年的企业，你去看看他们为什么可以活到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他们在小细节上非常的坚持，他的心智、他的心性跟他的对于他这个职业的信仰，那个是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动、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所以那个力量就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强。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那穿越时空那个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可以解释，不只是双胞胎、多胞胎哈，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你可能跟亲人之间、跟朋友之间，当然都是关系比较密切哈。或者是当你想那件事情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专注的，所以那个思想的力度是非常强的，它就可以引动一些波动。那这些波动呢，如果它的力量很强的话，它就会引发另外一波的波动。那在物理学上讲说，两个波动是同频的时候，它就会，它振幅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互相的这个对应的关系。
很有意思哈，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感觉给我的印象就是，好像这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能够被别人家肉眼看到的这个物质，肉体身体的话，好像在人眼睛看不到的，还有那么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他的身体还发着光哈，让我想到
是。
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过那个天线宝宝的那个电视片儿，那个每
是。
个人好像他就有发射塔，然后也有接收器哈、啊。或许人
对
和
对。
人之间也是这样的，只是这些都是我们这双眼睛暂时看不到的，但是它可能在另外空间它就存在。就像我们人说，哦，我的第六感，我感应到它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许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应哈、啊，它能够感受
对，
到的东西又说不
是
出
没
来，
错，是，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哈，读的历史故事里头，或者是读的这个民间故事里头，哎，那个就是在这个世间消失，比如说在这个世间他过世了之后，能够上天去成为神的人，他必然在人间受了很多苦难哈。所以有人就说：“哎呀，好人这个都没有好下场。”其实不是的，
哦，您指的
好
下
人，
场是他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会有一个很美的结局哈。
不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你看好人都吃亏啊，
哦。
好人都会被骗哈，好人也不长命哈，然后好人怎么地这样。我们有一个学长呢，他是既是研究机械，他有研究健康，那《黄帝内经》也没有少读哈。他就说：“哎，有些人他是英年早逝啊。他在他的观念里面，他认为人都是有来处的啊。然后他这一辈子已经捐了上百亿的资源出去给学校哈。然
哇，
后对，然后呢，他对于这个有些你看起来很有学术成就，然后也非常善良的人，他觉得那是英年早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人特别厉害。他会去做出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或别人发现不了的一些真理哈。那这些人在他的这个解读里头，就是认为说这些人都是上天派下来的。他做完了他的任务，他该走了。
使
因
命
为
完
人
成了。
哎，使命完成了，对，因为所以叫英灵早逝嘛，啊，
嗯，
这样他
英
早早
灵，
就可以走了，对，
嗯，嗯。
非常有意思。哎，这个是一个理工科的，很有成就的一个人。前两天我们开会的时候，他特别提出来。
所以这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解释生死的一个问题哈，所以
嗯，
这个话
是。
题说起来还蛮大。那陈老师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哈请教一下，你说一个家庭如果是独生子，还有像这种您刚才讲的三胞胎，多个孩子在一起，因为我记得以前听众提问题，你常常会问他，你的孩子家里有几个孩子啊，是老几
对，
呀？好像
是。
这个成员组合对孩子的成长、性格形成各个方面影响都还蛮大的哈。那
对。
三个孩子和一个孩子会有什么不同？
三个孩子如果像我们刚刚说的同卵哈，基本上他们的感情默契都是不错的，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像我们今天一早提出来的这个在奥克兰的这个三胞胎姐妹哈，他们自己就表示说，其实他们从小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可以互相的帮忙，然后互相的商量哈，然后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他们选择。可以开始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去游学哈，去求学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选的地方完全都不一样。可是
嗯，
也因为有这个短暂的这个分开，让他们可以彼此更看清楚彼此的关系，然后彼此的这个长处啊，就是他就开始去，因为分开了嘛，你要每天在一起，你就视为理所当然哈。但是分开那么远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回顾说啊，原来我的这个姐姐啊，她的这个长处在哪里？然后她开始回顾他们的这个相处的过程。所以等到他们又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一个更好的 team。所以我觉得老板很
嗯，
幸运哈，非常的幸运，他可以得到这样的三个非常有默契的一个 team 在同一个公司。你想他们可能会不会创造更好的业绩出来？
哎，这很有意思哈。那对于老板来说很幸运，对于家长来说，除了成长过程当中付出的多倍的辛苦之外，回过头来看到三个孩子，那也是成就感满满的一件事情哈。
是，
还有从您刚才讲的，确实是好像多孩子的家庭对孩子本身而言，好像他有更多的自己的兄弟姐妹在一起互动，对他们性格方方面面都会更有益处，是吗？好
是
的，
这样，对。
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往这个号码上发送简讯。好，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哦。刚才
是。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最后播的这个广告哈，是那 AI 追梦仪，我听着都觉得非常的舒服哈。然后我就觉得，哇，妈妈很辛苦，真的，天下的妈妈都应该享受这种按摩哈。对，
对，其实小孩子也挺会按摩
哦，
的，
对，
如果你好好训练他的话。
如果要有三个孩子能同时给妈妈按摩，这种享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那种慰藉呀，让妈妈也会很感动的。
对，没错，没
嗯，
错，而且小孩子的。身体的能量是不同于一般的。
哎，童子功哈，
是，我有一个以前在航空公司就是担任高管的朋友哈，他有一次来我们家看我，那个时候我应该是老二的时候吧，然后老大呢，当然那时候也年纪还没上小学，所以他们都会涂涂抹抹啊、涂鸦啊一些东西，哎呀，他视为珍宝。
哦，为什么呢？
对，他跟我说：“哎呀，你可不可以让他带一点回去回家这样？”然后我还真第一次碰到有人说要把小孩子别人家的小孩子的话这个珍藏起来哈。我
嗯
当然也就
哼，为
问了
什
他
么
为
呢？
什么，他是修密宗的，他跟我讲，他说：“哎，你不知道那小孩子干净啊，他们的一笔一画带出来的那个能量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哦，
嗯，
哎呦，那很多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画的画都丢了，太可惜了。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用肉眼看世界的话，就很麻烦了。你把最珍贵的东西可能都当做垃圾，然后就，对不
完
对
了
哈？
完了哦，这个
哎，
提
就
醒
把它
大
扔
家
了。
哦，
对对，然后他因为他修行嘛，所以他的身体可以感知一些别人可能一般人感知不到的东西，所以我看着他，哎呀，真的是视若珍宝。他捧着那个东西，那个爱不释手，然后呢，他的那个随身的那个小皮包里头，他就塞了几张。
很有意思。那这么一说，小贝贝的东西，看来家长还要留一点哈。
对，那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小孩子的心性很干净，他没有受到这个世界太多名利的这种污染，他也没有所谓的这个防人之心哈。也就是说，当然防人之心你长大以后是要有的哈。但是呢，他的意思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性啊是不沾尘埃的。
哦，就是很
对。
纯净了。
对对对，所以他们也不会说谎哈，除非呢，你让他感受到说他说真话，然后就得到处罚，那这个孩子的心性就开始发生，慢慢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他也要保护他自己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生命很纯净，好像它就非常 powerful 那种哈。
对，所以你看很多很多人看到小朋友的照片，我还记得，我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些研究嘛，哈，甚至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要上山下海的去做一些健康的社区的方面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是服务哈。那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什
就
么
是
样的
啊，
事情？
对，就是呢，你如果关心那个老人，你先关心他的孙子，哎呀，那个老人会非常的开心哈，然后他。把那种就是他的心就很容易敞开，他的心一敞开，你就很容易跟他对话，然后你也很容易的就更有效率的能够帮助好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脑的时代哈，电脑是很珍贵的资源。当年的时候那个报纸啊杂志还是比较多的时候，所以我们会有那个剪贴簿，就是把。报纸上面的一些关于小孩子的啦，或者是人微笑的那种照片，因为在那个时代，照相机也是很不容易才有的哈，所以报纸是最方便的。那就把那个非常可爱的婴儿的笑容啊，或者是人的那些笑容的照片，把它剪下来，贴成一本本子。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哈，或者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或者是你做功课很辛苦的时候，就拿起那个簿子翻一翻，哎，你会觉得好像顿时这个头脑更清晰了哈，心情也更轻松了，然后就继续去干活了。
无意当中，陈老师给了大家一个解除压力的方法。但是我小的时候也做过那种粘贴本呐、啊，报纸什么杂志上剪下来贴下去。但是现在人就哎呀，就刷短视频了，看看小猫小狗了，这些比较可爱的东西。陈老师觉得这样的方
对，
法也 work 吗？
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当然也会 work，不过呢，因为现在看的这个版面不太一样，这个还是比较容易伤你的眼睛。好，而且如果是短片，你不太可能一个短片不断重复的在看。通常都是刷过去、刷过去、刷过去哈，它事实上这个动作本身啊，对于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它的刺激性太强。那因为荧幕的关系嘛，所以我还是建议啊，有机会的话，其实还是比如说自己画画图啊，或者是手机也很方便，拿起来可以拍一些照片啊。那你可以把这些照片，你一的把它洗出来，或者你把它画出来，就是想办法能够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安排一些自己可以独自的跟自己对话，然后比较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活动哈。我觉得对于现代的人，我觉得是蛮需要的。
对，就是像您说的，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喜欢的事啊，独处啊，这种是对人的一种，我个人理解是一种滋养。而我们像刷一些视频啊， 我看到一个报道，陈老师他这么说的，他说你一刷视频，然后你就很高兴嘛，有的刺激你大脑，然后让你产生多巴胺，然后你不停的这样做，他说你就是在透支你的大脑，然后你就会比较早的得老年痴呆。对，我看了还觉得，哎呦，挺惊悚的这个说法。
是有可能，我说实在话，是有可能，
真的哦，
因为除非你能够看一些非常有深度的视频，这些视频呢，它能够引发你有更深入的思考，然后它能够引发你的内心有更好的善良的力量。要是这种的，我倒还蛮鼓励的哈。但如果是那种纯粹是就是搞笑的啦，或者是恩恩怨怨的啦，这种东西基本上是要耗费脑力的，这个是无形当中对大脑其实是一个伤害，这是没有错。
嗯，那种深度思考感觉上它不也是耗费脑力吗？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让你跟它有一个同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个体验是什么呢？那个体验就是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坚定他的意志，然后走出一条希望的路。那这种故事的过程跟这种画面的过程，它就在滋养你的心智，好，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跟一般的这种短视频不管是搞笑的啦，甚至有骂人的啦，有的没有的那种，我觉得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解释啊，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快到尾声了，针对今天您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回到三胞胎，没有时间讲他的妈妈承受的辛苦了，但是可以想象他的妈妈会承受很多的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您给我们大家做个总结吧。
是，我觉得妈妈真的都很伟大哈，就是，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妈妈也是凡人哈。他也有他不足的地方，所以呢，我还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在他当这功名成就的时候，他跟我讲哈，他说，他小时候非常的顽皮，然后他的母亲当然也很生气哈，然后他的妈妈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母亲就会用那种打骂的教育，可是他觉得他长大以后他自己会思考以后，他觉得他当然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因为他实在太调皮了哈。第二呢，他觉得他的母亲还能打他，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啊，真的吗？打他还很幸福。嗯，
对，
为什么？
对，为什么呢？因为也有一些妈妈她是没有力气打你的，他生病了，
代表你妈妈身体还很健康。
对对对，这是真的，这是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念书的环境里面，像这样子的言论是非常普遍的。对，你都会觉得，因为那个时代在战争过后没有多久的那个年代，在经济上面是比较辛苦的嘛，所以很多的女生，尤其是女生哈，会如果家境不是太好的话，一般都是早早就去工作。那男生比较有机会继续的往上念书哈，那这些妈妈们，她们当然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她也不懂得什么育儿之道，她就只知道你的孩子不能变坏了，不能去偷，不能去抢，不能干坏事，所以当她发现孩子不守规矩的时候，那再讲不听，那棍子可能就拿起来了，这样。
陈老师，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发简讯，他我记得在以前的节目上有一位听众，他的女儿就是做手工艺品，本来他学的学位和这个没关系，然后您曾经自告奋勇说看看可不可以帮他做行销哈，那我们听众也是就这个问题提了一个提醒，所以可能想，如果有可能在下次节目当中请您就这个话题看看能不能我们谈一下这样的一个主题好吗？
是，我其实已经有回复了，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多一点的其他的作品，因为我只看到他一个照片，这是不够的。
好，那请我们听众再补充一下您手上有的一些资料哈。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再见。